愿主与你们同在，共度圣马窦福音。贤士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即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又得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过圣家节，祝福大家每一个家庭快乐啊！大概在1921年开始的节日吧，因为很清楚节日一开始都是因为家庭生活在现实上在教会内就出现了问题，希望能够有圣家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从德训篇到圣咏一直到至哥罗森人书，你刚才有注意听的话都是家庭的主题。当然很清楚是在2000年更久以前啊，犹太的社会背景下的家庭观，那还是一个很清楚的男性为主的世界。但是我们注意到那个倒没有我们讲的真正的男女不平等，其实你可以注意到那些话语都是谈到身为一个父亲家庭该怎么样照顾，同时呢晚辈该怎么样尊重父母亲，那特别是在父母亲年老的时候该怎么样啊？大家注意看一下就好了，这个其实那个不太困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啊。如果以教会的态度来看的话啊，如果各位容忍的话，其实就是异端啊。那今天有个美丽的词叫多元，多元，我们就尊重吧，没办法就尊重，对不对？那问题是，或者更大的麻烦是，这个主张多元的社会反而不太能够接受教会的思想的存在，想把它杀掉，这是麻烦。好像我们连主张我们的基督信仰内的家庭观或者婚姻观或者两性观都成了异端，这个社会看的异端啊。我们慢慢练习在信仰内坚持我们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大家慢慢听啊，怎么样去按照教会态度生活。特别读经了哥罗森书前半段，他谈的可以说天主的家庭人该怎么样彼此相处，后面就很具体的谈了啊，就是说父亲太太跟先生，父亲跟孩子，其实还有一段话你读下去的话，就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当然跟今天社会不存在了，不应该存在，所以今天就没有选入这个读经的内涵里面。但是在耶稣的年代，在第一世纪， 这个奴隶是存在的，不要忘记到了十九世纪在美国还有奴隶的嘛，所以不要太惊讶的这个那些邪，但是我们今天的确不接受，的确知道有点违反人性，所以那今天的家庭的这个节日里面，在选金的时候，教会的礼仪专家也很小心的把这一段就拿掉了。当然谈家庭更美的是厄弗所书，各位有空回读一下第五章啊，非常美的，可能很多人在参加婚礼弥撒里面都会听见有人选这段读经。那我今天呢想跟各位谈谈这个福音嘛，当然福音是重点，那是很少的机会啊。今天我们注意到马窦的写法，他写耶稣诞生的故事是贤士们来了以后回去了，然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虽然若瑟还是一样一句话也没有，但他是主角，毫无疑问是主角。在我们所有的圣经的内容里面，圣经选读里面，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若瑟的角色那么强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概都不够尊重的，不够关心，不够真正的爱的这一位伟大的圣人。你想想看啊，我们这个马槽，大家来看马槽有谁把你的眼光集中在若瑟身上仔细的看过，问问自己，我猜很少，因为我们只有耶稣，当然是和其他圣母，我们很自然的亲近啊。教会的传统非常多，关于若瑟相对少了非常多。若瑟是谁？好，耶稣世上的父亲，对不对？那如果你看马窦福音，一开始是一个美丽的族谱啊，亚伯郎之子，达卫之子。从达卫开始呢，他那个全部的名单本来都应该是什么犹大王的名单。换句话说，若瑟本来应该是犹大王的啊。虽然我们知道从亚伯兰到达卫，达卫到放逐，到了放逐就没有王了，但事实上这个家族没有发生那个事情的话，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写这个族谱写下来，若瑟本来应该是王的，所以耶稣是生在王室的，很重要啊，不然你怎么去验验古老的预言呢？纳唐先知告诉达卫的，从你的后裔当中会出现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王位永远不会消灭的，这是非常美的犹太预言的实践啊，或者是实现。那么黑洛德他的确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啊，他是一半犹太一半伊杜莫亚，所以一般没有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不把他看成真正的犹太人，他是靠着政治操弄，靠着贿赂啊，靠着婚姻买卖啊，用各种手段夺到的权利。那你就很不会惊讶了。我们虽然没有读这段故事，我们都熟悉的，当贤士们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呢，这一个不是正统的王当然会担心他的王位，这很清楚的。所以若瑟本来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世家的后代，而耶稣呢诞生在这个家庭也是天主整个古老预言的实现。那现在若瑟必须带着孩子，带着孩子的母亲逃难，那孩子是谁？是天主啊，是神圣的。玛利亚是谁？玛利亚是天主特别保护的，是死胎无产原罪的，换句话说都有相当的神圣性。你放在圣家里面来看的话，如果你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的话，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没有超能力，一个凡人，纯粹的凡人。这很非常多我们读过的这些不知道哈，这个科幻片呢，或者是神话片或者是历史片里面常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拿一个凡人要保护 有神圣性的人。这个蛮像小说的啊，但事实就发生了。那若瑟就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到埃及。那前面说若瑟这个名字，他整个的家族的发展很清楚的是犹太的王系，那么从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然后是谁呢？犹大，对不对？祖父记得吗？所以若瑟本来是生在犹大家族的人，但是他取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若瑟。各位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在圣诞节前，当若翰诞生的时候，要取名字的时候啊，大家要给他取名叫扎扎利亚，跟爸爸取，对不对？妈妈跟爸爸说不，他要叫若翰。他们说你们家族没这个名字。其实若瑟是一样的情况，而且我们知道在古老的故事里面，若瑟跟犹大其实是对手。整个的亚伯郎，因为这个对旧约要熟，旧约大家让各位知道的啊，可能你仔细读会发现，哦，没有那么强烈的写这个字眼，那其实是的。就现在呢，这若瑟就跳出了这一个特别的家族，然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古老的圣经故事对若瑟的记忆。那个若瑟是谁呢？被卖到埃及的，然后怎么样？他成了所有犹太人在埃及的救星，不是吗？现在若瑟是一样，这个若瑟是一样，他带着最神圣的到了埃及逃难，就像那个古圣主把全体的天主子民保护在他的权威之下。而他本来是谁呢？本来是家族中最柔弱的，虽然穿着彩色的长衣，然后怎么样被卖掉的，是最无助的一个人，整个家族中最无助最弱小，虽然有爸爸的偏爱，但是被卖掉的时候一点办法也没有。那现在是一样，在这一个我们讲神仙家庭，这个神仙家庭里面，这个最没有超能力的人他要保护。那这个若瑟就让我们直接想起了啊，整个天主的计划，天主他常常是这样的，选择了我们说在人间不起眼的，成了天主手中最趁手的工具。放到我们今天身上来看的话，若瑟他带着谁？他带着真天主，他带着真天主的母亲，他带着那个死胎污染原罪的那个女孩，成了母亲的女孩。那这个神圣就在若瑟全部的保护之下。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有这个美好的古老的预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听天主圣言，我们马上要领基督圣体，我们本来也是不堪当，我们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凡人，没有超能力的，但是神愿意你讲进在我们内，你说接受我们的保护也不为过。这个保护当然是他要让他让天主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展现出来，透过我们。那一样的，当这一个神圣的家庭被若瑟被凡人，但是他并不是普通的凡人，因为他听天主的话，他常常准备好接受天主的启示，而且他立刻回应，立刻有行动。我们今天看见三次提到若瑟做梦，为什么三次啊？ 又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三次迅速的回应，这个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成为天主的或天主圣子的携带者啊。若瑟，你大概有的图像是牵着一头驴，上面坐着玛利亚，怀中抱着耶稣，那个图像其实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图像。我们也是在怀中怀抱着耶稣真天主而进入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神圣的使命？所以若瑟是我们的榜样，他小心的呵护着，他小心的不让这个家庭母亲跟孩子受到任何的伤害。他不是全能的，但是他把他的能力发到极致，他保护了他们到了埃及，然后呢又从埃及回来，就像当年的若瑟的古圣子若瑟，他的子子孙孙们后来也离开了埃及，但是靠着另外一个救星了，靠着梅瑟。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若瑟是他这样子带着这个神圣的家庭离开危险之地到埃及，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天主许诺的地方。我们其实想起整个天主家庭，整个犹太子民，他们曾经有这个经历的。好，他们还活在人间，所以若瑟还是得小心的看护，发现现在这个大黑罗德王去世之后，他的一个最坏的孩子，最残暴的孩子阿尔赫劳当王了，他怎么样？他再一次从梦中得到指示，逃到我迁徙到加里勒亚，迁徙到拉扎勒。如果各位敏感的话，我你们耳朵 是敏感，我不知道啊。现在耶稣、玛利亚、若瑟才成为拉扎勒人。现在还记得我讲什么东西吗？耶稣诞生前，当圣母领报的时候，圣母在哪里啊？在哪里？拉扎勒，好不好？所以两个故事不一样的故事啊，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两个都是非常美的信仰的作品，就要问的是他在跟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今天努力跟各位讲若瑟这个角色，我没讲全部的故事，讲若瑟。所以我们从若瑟可以学什么？第一个我们该学的是，我能不能够常常有安静的时刻。若瑟睡觉，我们的安静不能只是睡觉而已啊，我们要有真正的安静的时刻，换句话说要有祈祷的时间，要真正让自己有机会聆听天主圣言的时刻，第一个。当然第二个就很清楚了，我们得真正的阅读圣言，我们得真正的参与教会的礼仪，我们得真正的在感恩礼当中，我们领受圣言，同时领受天上神粮，领受耶稣基督。那第三个，我们在生活上学习若瑟，常常接受指导。当然若瑟有天使，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制度里面不必靠天使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可能一般人也听过的，我们叫做神师，听过对不对啊？就是神圣的导师，可以在生活上一个基本的陪伴者。他可以是在和好圣事中，我们讲告解神师，也可以是，其实相当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曾经也一直在这个生活当中，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定期跟一个他们心目中觉得在神修生活上在经验上比较丰富的做一些定期的交谈，然后去了解，透过一个 旁观者的眼光，有更多神修、更多生命经验的人给我们的生活提出指正或者建议，或者帮我们看出来我们在自己的盲点当中看不见的东西，去了解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的一个指示。那第四个，我们想若瑟他的生活大概没有人会说很舒服吧，我们应该要尝试一些刻苦的生活。若瑟一直在路途上奔波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不是很像我们讲的天主子来到人间是居无定所的。我们的生命现在在这个时代，会让绝大部分的人都非常好，我们大概越来越失去了所谓的补俗的精神，补俗可能可以更往前进一步的，更多一点点。我们可以从肉体上的斋戒，我们可以从早起半个小时，可以祈祷，可以早来圣堂，我们可以从真正的生活上给自己一些不方便，不是自律，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可以放弃一些无谓的浪费时间的生活习惯，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个从家庭开始，我们从家里面开始，把我们这些简单的牺牲跟刻苦，把这个祈祷从为这个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或兄弟姐妹之间，我们开始慢慢的扩大，能够的话到堂区、整个教会、到世界。圣家节是一个美丽的节日，它唤起我们，唤起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共同的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家庭性的。虽然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它的节奏、它的潮流，但我们不是非要跟着潮流走不可，不是要完全跟着潮流。我们得去思考的是，基督徒在这个时刻怎么样做才是真正合乎天主心意的。今天我们有若瑟跟做非常美丽的榜样，我们求他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重新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特别在教会生活当中特别意识到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是耶稣的保护人。天主子竟然这样的降到人间，柔弱到需要我们人的保护，需要你跟我。求天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大圣若瑟的精神。